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343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改字与学法中提高心性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20日。我是1999年720以后得法的大法弟子，师尊在720之前的讲法我看得不多，在个人修炼阶段我修得不太扎实，因此在2025年暑假期间想把师父在720以前的讲法从头仔细地学习一遍。在学习过程中发现书里边有好多曾经需要改的字还没有改，于是在看书过程中边看书边把需要改的字全部改完。一位阿姨同修听说我在改字，就把她自己曾经改过字的书借给我用，方便我对照，顺便我也帮阿姨把她另外没有改字的三本大法经书也帮忙改了。首先我让丈夫同修把需要改的字用一面有胶的粘贴纸打印出来，有宋体五号字和四号字，个别的还有三号字。打印出来之后，我对照阿姨给我的书，先把需要改的字贴好。等一本书全部改完后，我和丈夫在逐页对照。对照完之后，我俩在一起读一遍。在读法过程中，我俩还能检查出来漏掉没改的字，就先在本子上记下来，学完法后再改。由于要检查漏字情况，我俩读法很慢，这样对法理解就更深一层了。两个月下来，我俩一共学了15本书，改了19本。在改字的过程中，我体会到了改字也是师父的法。师父用这种方式让弟子去掉许多执着心，师父为弟子的成长、心性的提升百般保护。一、体悟修炼的严肃性。我刚开始帮阿姨改字，在改字过程中，我发现我原来改过字的书里，所有的锻炼的练没有改成绞丝旁的练。此时我体会到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呀。如果我没有帮阿姨同修改字，也查不到自己还有漏掉的字没改。还有，我体会锻炼与修炼中练字的不同。我理解，修炼远远超过体育锻炼，锻炼只是常人为了身体健康所从事的一项体育活动，只需平时身体上劳累即可，而修炼则是远远超于常人层次的，不仅要劳其筋骨，还要苦其心智，必须得经过剜心透骨的心性磨练，经过血与火的考验，方能修得正果。所以对修炼来说要更加严肃，要求就更是高之又高。二、修去利益心等人心。在改字过程中，得字改为的字大概有上千个字，我悟道，这是师尊在告诫弟子不能总想得啊，这是在去我的利益之心呢。改字前我刚刚经历过家庭磨难，我跟丈夫结婚32年，婆婆除了定亲时给了我1100元定亲费以外，我结婚、拜新年、生孩子、买房、买车，没有帮过我一分钱。平时我们孝顺公婆，给他们买吃买喝买穿，花钱在先，办事在先。然而婆婆偏心，总向着老大，丈夫排老二，总说老大没钱，因此把所有的工资卡和全部积蓄都放在大儿子那里，什么事都是我最后才知道，包括丈夫也不跟我说一声，总拿我当外人。为此我愤愤不平，妒忌心、怨恨心、面子心、委屈心、不平衡的心全都暴露出来了。我付出了那么多，每周都要给公婆送周刊，公婆也是同修，一送就是10年，他们过殡仪关，我一次次开车过去跟他们老两口学法， 帮他们提高心性。有时候会遇到狂风暴雨，家里遇到处理不了的事情，都要找我帮忙解决。解决完了，全家一声不吭。老家盖房，我几乎操全部的心，结果大家不满意，还挑三拣四等等。没想到多年的付出换来的就是这样的结果，这说明我还有图回报的心，求表扬的心，看我多行。每当想起婆家人的所作所为，我就如打碎了的调料瓶，五味杂陈。这说明我还有相当强的求得到什么的心，求得到利益，求得到认可，求得到夸奖，求得到丈夫的关心。看来我求得到的东西太多了，没想到自己修了20多年了，还有这么多的人心、人念、人情没有放下，这也修得太差劲了。是师父看我不悟，用改字的方式让我悟道。正法已接近尾声，我还执着人间的这么多东西有什么用呢？我修炼究竟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返本归真，是为了跟师父回家啊。拖着这么一个大包袱，怎么能跟师父回家呢？真的是汗颜啊。当我改完德变的字后，心性提升了，名利情不都是身外之物吗？我是该彻底放下了。当我真的放下了，丈夫的大哥大嫂却主动登门到我家，跟我俩商量钱财怎么分。婆婆已经去世，我心情非常平静，跟他们说，还是你们两个哥哥和妹妹一起商量吧，我和大嫂及姑爷都不参与，毕竟你们是一奶同胞，不要因为钱财伤了和气，毕竟家和万事兴嘛。我突然发现，当我苦苦执着的时候，却什么也解决不了，当我真正放下的时候，一切却都自然而然地解决了。修大法真好，感恩师父的慈悲点化。三，帮别人就是在帮自己呀。在改字过程中还发生一件小事，当我帮同修阿姨改师尊的欧洲法会讲法里的字时，发现阿姨的书有好多书页都变成活页了，于是就想把没改过的字改好后，阿姨其他手写的字就不改为打印的字了。其他的师父讲法为了整齐，把以前手写的字都换成打印的字贴上了。不改的原因是，我家里有多出来的师尊欧洲法会讲法这本书，到时候送给阿姨一本，阿姨的原来那本书反正有活页了，就让阿姨把书存放起来就可以了，书中的字也改好了。可等到丈夫同修下班回家，看到书有活页了，就用剪刀剪下一条网布，抹上胶水，把书的后背粘上压好，再贴上书皮，这样书就完好无损了。之后他又重新打印了阿姨手写改的字，认真仔细地把每个打印的字贴好了，整整用了一下午。我看他耽误这么长时间，就告诉了他我的想法，他却说，书即使不看存放起来，把字改整齐了，把书粘好了，放起来也是好的啊，毕竟是大法书啊。我一听内心轰的一下，是啊，和丈夫比起来我太自私了，一是对师尊讲法不够尊重，保存也要完好无损，二是说明我有懒惰心，直接送给阿姨一本，阿姨那本书其他的字就不用再贴了。就这么一件小事，反映我俩的心境的巨大差异，丈夫是对的。当丈夫把改好字的师尊经书送给阿姨后，第二周我拿着师尊美国法会讲法去学法小组上学法，结果大家正好学师尊欧洲法会讲法，阿姨就把那两本书都拿出来了，我用送给阿姨的那本书看，阿姨还看原来的那本。我庆幸还是丈夫做得好，幸亏他提前粘好了，今天就用上了。由此 我要去掉自己的懒惰之心，干事糊弄的心，要有爱护大法书籍的心，更加体悟帮别人就是帮自己啊。以后一定要严肃对待大法书籍。四，通过改字学法让我更精进。通过改字学法，例如转法轮法界里问答分别改为弟子师，将近500个。读到师尊耐心解答弟子的问题，我更加懂得师尊对弟子的无限慈悲与爱护。通过改字学法，我更加懂得什么是向内找。向内找是修炼人区别于常人的关键，不会向内找就等于不会修炼，不是真修弟子。通过改字学法，我更加体悟师尊的伟大，法的博大，芸芸众生，万事万物，层层天体都在大法之中。通过改字学法，我更加懂得能成为师尊的弟子何其幸运，弟子无以为报，只有精进实修真修，才不负师尊的慈悲救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在家庭磨难中修心的历程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8月23日。2020年，师尊慈悲地唤醒了我，我真正走上了大法修炼之路。我虽是40好几的人了，因是家里的独生女，从小娇惯，习惯接受家人的照顾，家务事对我来说都是很难的事情，不会照顾人。修炼前，我很自私，不知为别人付出，不懂感恩，更谈不上负责二字，是脱离传统的。近一年，家庭环境发生了变化，公婆70多岁了，经历了前一年的变故，他们承受很多。先是先生出了事故，后又遇家庭经济的危机，这些苦难对他们来讲都是难以承受的。他们的身体每况愈下，婆婆日渐消瘦，身体疼痛，后确诊为癌症晚期，公公是老病号，眼睛几近失明，坐轮椅，走路困难。我想，我应该尽我所能地去付出，用力所能及的爱心来抚慰他们的心，就搬家与公婆同住，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。我知道，这是我要走的路，要我帮助他们明白真相，用行动证实法轮大法的美好，我一定得做好。与他们的相处并不容易，每天自己就像个陀螺，一直不停地转，静不下心来学法。开始时，我也几近崩溃，日常的家务劳动，一日三餐的买菜做饭，每天被吆喝着拿这递那，时不时的就要带二老去医院住院。修炼的路走得很艰难，但内心深处定下了一念，我是在修炼，师父不会给我安排过不去的关。每当不好的念头再起伏，我知道那都是我应该修去的不好的人心执着，内心的容量也在一点一点地扩大。 在法上，我也知道都是在帮我提高心性，转化业力。就是这样，从中我找到了自己很多的执着，看到自己的行为与法相背离的地方。此时我也很感恩他们给我提供了实修和成长的机会。公公和婆婆一直以来的相处方式是，婆婆一直在忙碌，公公饭来张口，衣来伸手。她很强势，事事她都要过问，安排如何去做。婆婆听公公的安排，操持家务，做了一手好菜。因为公公对吃要求高，顿顿都得吃好的，还爱穿衣打扮。加之公公身体一直不好，30多年都一直服药。他们是一般的工薪家庭，也就没什么积蓄。不同性格的人一起生活，自然就产生了很多摩擦与矛盾。我想打抱不平的心总是往上反，看不上公公，替婆婆不平。一开始我还没适应忙碌的日常，总是把自己搞得很累，学法跟不上，心里就不高兴。发正念时间也在喊我拿东西，也给我气得够呛，总有个声音在说，我要是不修炼大法，我才不会管你呢，怎么就不知道感恩呢？我是你儿媳妇，还能这样的对待你，不就因为我是修炼人吗？怎么就不知道感恩大法，替别人着想呢？就是这样，我拿大法当掩护，没有发现这狡猾的妒忌心，导致我一直都看不上公公，看不上他的言行举止，看不上他不顾及别人的感受，看不上他不检点，一身陋习。有一次，我推他去菜市场，他在轮椅上露着肚皮，趾高气扬地翘着二郎腿，手指着一堆樱桃问我，这是啥？我说是樱桃，他抓起来就往嘴里放。我赶快告诉他，爸，咱还没买呢，可不能吃啊。他白了我一眼，气哼哼地说，怕啥啊，我尝尝还不行啊，我尝好了就买。我忙和售货员解释说，对不起了，一会儿一起算钱。他在嘴里嚼了半天，噗噗把樱桃核吐在了挺远的地上。我这个尴尬啊，赶紧去把核捡了起来。公公因为看不清，就质问我，你干啥呢？我说，哎呀爸，咱别吐地上啊，我去捡起来，一会儿扔了。他一下就生气了，用手指着我说，跟你出来太丢人了。我真是哭笑不得，我心想，你咋把我心里话说出来了？这一下警醒了我，我心里就嫌他丢人呢，看不上他。我问我自己，为什么不能理解他呢？他这一身都是党文化陋习，也是在无知中把错当成对啊，他也很可怜呢。这让我静下来找自己了，是因为妒忌心引起的。我委屈不平，认为我这样的人，你们上哪儿去找？我这么好，你怎么不会为我着想？平时在家里喊我做事时，我为什么会生气呢？是因为耽误了我的时间，我的时间才宝贵，我是学法，发正念，我是做神圣的事，是从我自出发的，是私。遇到矛盾就向外看，想别人的不对，委屈不平。人家要是都那么好，那你怎么修呢？谁给你提供提高的机会呢？我错了，我在心里和师父认错，我也和公公明白那边沟通，感谢他。日常生活中，公婆就是我的镜子， 让我看到自己身上的执着与错误观念。比如，我看到公公总是强迫婆婆按她说的去做，包括三餐吃啥，想用自己的想法来改变她，她很反感，却也不敢发声，小声牢骚之后也迁就着照做了。我就试图想和公公聊聊，说说他要为老伴儿着想，自己喜欢的未必是他需要的。可他很愤怒地说，你别跟我说这个，谁也不要管我。我从中反省，是我站在高人一等的位置上，有想教人的态度，觉得自己比他强，有自大的心。公公数落我的时候，我总是想辩驳几句，有争斗的心，因为他总爱挑毛病，我就想为自己解释，想听好听话，想让人都说我好。和他一样，也固守自我，听不进去别人的话。师父让我看到这些来点化我，让我实修。公公也总是在我做得不好的时候提醒我，比如安逸懒惰了，觉得自己辛苦，早点休息的时候，他肯定在半夜喊我，说他饿了要吃饭，凌晨两点多要求我给他做吃的，再就是半夜把大便弄一裤子一地，婆婆硬撑着在洗手间给他脱下来洗，难受的都快哭了，也不让他喊我。我听见声音去看，给他洗弄上大便的裤子，擦地。婆婆内疚的不行，和我解释说，不让他喊你呀。我安慰他说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，您别心疼我，您身体这样就啥都别干了，快去休息。我知道是我求安逸的心招来的，发生的事情就是在去看不上他，嫌弃他脏的心。婆婆的举动也让我看到自己做事逞能，争强好胜。人的能力也是有限度和瓶颈的，不能一味地求得和谐的环境而去迎合他人和做些力所不能及的事。因为从小受现代变异观念影响严重，总是认为自己挺好，很自以为是，性格内向，还爱面子，做事就爱逞强不真，最终看到了自己对别人的好都是想求个好名声，以前的自己几乎都是为了这个活着。就是这样一个我，在修炼法轮大法以后，被大法的法理洗涤着，从心里往外想做个好人，做个摒弃私心一心为他的人。记得一天中午我去买盒饭吃，时间有点晚，剩的菜不多了，肉菜就剩了一人份吧。这时后面进来一对情侣，他们挤到我前面，把剩下的肉菜都盛走了。我以前肯定不会愿意的，就算表面上不说什么，心里也会抱怨他们的素质低。但是那次我没有，我很平静，脸上还挂着笑容，而思想里真切地在想，给你们吃吧，你们挺累的，需要营养，而我是一个练功人，少吃点也没事，我吃茄子就行了。连我自己都不敢想，这是我内心的第一反应，和原来截然不同了。而奇迹般的，那天我吃的茄子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一次茄子，不是形容，是真的很香很香。我知道这是我按照大法去做，做对了，师父给我的鼓励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忙碌的一天过去了，我不敢用人心去想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结束，也不敢去想 以我们的经济状况还能坚持多久？我知道我有师父在管我，要是稍微按照常人的思维想下去，那就没有出路了。坐在深静的夜里，我可以喘口气了，觉得时间属于我了。我开始静静地读法，读着读着，我泪流满面，觉得自己今生有幸走入法轮大法的修炼，何其有幸，能有师父真是太幸福了。我给婆婆写了封信，坦诚地聊了我心里的话，给她讲了大法真相，她同意三退了。她也因为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疼痛有所缓解。我和她说，因为修炼法轮大法，我明白了生命存在着轮回，荣华富贵、恩怨情仇是过眼烟云，无法带走，但是自己一生中做好事积下的德，做坏事造成的业力，却是生生世世相随的。我明白了人得病的真正原因，明白了人生中遭遇苦难的因果关系，明白了人生的目的是返本归真。如果今天我不修炼法轮大法，我不会这样对待这个家，不会对我先生心存感激，懂得夫妻间除了情还有恩和义，我不会对家人们付出。以前的我只会用自身利益来衡量，但今天我是个修炼的人，我得真正按照师父讲的法去做，我要尽孝尽责，不求回报。如今我走过了家庭的磨难，学法修炼又有了环境，一年的实修过程中，每一步都有大法的引领，师父的保护。我告诫自己，一定一定要珍惜，听师父的话，做好该做的，好好修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